像啊，这个扇子被绳子绑住了，好，跑不掉，也有这样翻译的，放个扇绳。这个摩诃迦旃宴这一位大阿罗汉呢、啊，他也很了不起啊，是很有辩才啊，很有智慧的人。其中呢、啊，在《阿含经》里面说到他和这个外道辩论的事情，这个有的外道就是所谓断灭论的外道啊，就是他认为人死了以后就是断灭了啊，不能相续下去了，所以就是不相信有善恶果报这件事了。那么呢，这样的外道啊，和这个摩诃迦这样的辩论。辩论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个外道说是人啊、人死了没有断灭，他还能够升天上去，但是我看见人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从人从天上回来报告说我到天上去了，没有这回事，所以知道人死了就是断灭了。那么这个摩诃迦旃宴就回答他这个问题呀、啊，怎么回答呢？他说、啊：“这个人呢、啊，从这个假设一个人从粪坑里面掉到粪坑里面了，啊，从粪坑出来以后啊，他还会不会再回到粪坑里面来呢？就是说，我们欲界的人呢、啊，我们阴间的人，这个世界是非常臭秽的地方。”要是他升到天上去啊，他不愿意再来人间的，所以不可能来报告你的消息。其次呢，人间的岁月和天上的呀、啊，这个年月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到了天呢，人间一百年，他那里是一昼夜，那么升到天上去一昼夜，他也还没有想要回到人间来。他可能过了多少个昼夜才想回来，那个时候你已经死掉了，他还能来报告你吗？只是这样子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这个在其他的这个佛家的书上说呢，也有这种情形啊，从天上回来报告消息，但是那是很少很少的，那么不报告的是特别多了。那么这样子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个迦旃宴这样回答了。那么但是这个外道他还没有停下来，他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他说是啊，这个外道可能也是一个有权威的人啊，那么他说这个犯罪的人呢，犯罪的人犯了死刑了啊，那么呢把他杀死了，我注意死的情形啊，我也看不见说是有个灵魂跑出来，那么不就是断灭了吗？你怎么能够说是一定不断灭呢？这个摩诃迦旃宴呢，他又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比喻一个人白天睡觉你在旁边注意，假设他做梦啊，他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但是旁边也看不见这个人的灵魂出去了，你也看不见，所以你不能够说你看不见就证明是断灭，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是这是一个问题。其次呢，他说有的犯罪的人呢应该死了哈，那么就是用刀去割他的身体啊，割得很碎的，也看不见有灵魂的呀啊。那么怎么知道是不断灭呢？那么这个摩诃迦旃宴说是比如说这个音乐的乐器啊，能出来很妙的声音，但是你要用刀去分把它破坏了，一片一片的破坏了，也没有声音出来的，所以这个不足为凭的。那么呢，这个外道又说出来一个问题，又提出一个问题，说是我的思想啊，我看人死了就是断灭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我就是这样的思想，你现在啊一定劝我相信 啊，人有灵魂不断灭，我不能接受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我就是这个断灭的思想，我不能弃舍的。那么摩迦达燕说，又说又回答一个啊一段道理，他说啊，比如一个人呢，他到外地去，他在路上啊，他看见了这个很多的呀、啊、棉花啊，那么他顺手就可以拿，就捡，能拿多少就拿了。再往前走，你看了很多的沙啊，这个棉呢织成的沙，那么就把这个棉花不要了，就是拿这个沙。再往前走呢，又看见了布，看见了布匹，那么沙不要了，就是拿这个布。再往前走啊，又看见了白银啊，那么你就这个是布也不要了，就去拿这个银白银。再往前走，看见了很多的黄金呢、啊，白银不要了，就要黄金。总而言之是舍利取胜，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哈、啊。那么呢，你为什么呢不弃舍呢？啊，你这个断灭见是很下劣的一种邪知见，应该弃舍啊，应该听从这个正知正见才对的。那么这个断灭论者又提出来一个看法，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人都是断灭论，只有你劝我不要相信断灭论，说不行，我不能听你的。很多人都是断灭论，大家都是说是断灭的，你怎么偏要主张不断灭？这我不相信。那么迦旃延尊者又说出个道理来，说是啊，比如一个人呢、啊，他驾着车哈，但也不是现代的车哈，那个车上啊装了很多的草，装了很多的粮，向前走。向前走，当然不只是一个人，还有很多人这样子哈。走走走啊，由这个鬼呀、啊、变成了人，就对这个驾车的人说啊，说前面呢、啊、不太远的地方啊，有很多新鲜的草，也有很多的粮，你们呢这个车上载这么多的草和粮啊，很沉重，走得很慢，不如丢掉了，到前面有好草啊，有好粮，到那里不是很好吗？现成的可以用吗？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人就相信了啊，就把这个草粮都丢掉了，丢掉了，走向前走，走走走了很远，也没有草，也没有粮，自己就有困难了，这些鬼就把这个人吃掉了。那么不相信鬼的话的人呢，我没有见到草，没有见到好的粮，我原来的粮草我不能丢，我要继续车向前走的。那么这个人因为有这个有粮有草，所以他没有被这个鬼的欺骗，所以他没有受害。那么这个话的意思说，你说很多人都主张断灭论，实在这就是欺骗你了，你不应该相信的，你应该相信呢有善恶果报不变不断灭的理论。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断灭论者说啊，我一定相信断灭论，你不要再劝我不放弃这个断灭论，你要再向我说，我就要发脾气了。那么这时候这个摩诃迦旃延尊者说啊，我跟你说个道理，说是有一个人呢养猪，他家里养了很多猪啊，他就拿着一个器到各地方去啊捡这个粪，捡这个粪呢，捡来就装在器了，装在这个器里边，装得很装好了，他就顶在头上面。那么天下雨了的时候，正赶上下雨啊，这个雨就把这个粪呢、啊、溶解了啊，这个粪汁就流了满头满身。旁边的人说，你丢掉了它吗？你不要再顶在头上了，说是你叫我丢掉它，你家里没有养猪吗？啊，你叫我丢掉。说是你这个人这个断灭论呢，就是这么事， 劝你丢掉你不丢掉，这对你自己是有害的。那么这时候这个外道啊，他就相转变了哈，相信了迦旃延尊者的这个道理哈，相信有轮回，他就赞叹摩诃迦旃延有大智慧。其实一开始你说的道理呀、我就相信了，但是我为了试验你的辩才，所以我继续提出来一些提出来一些问题。那么这是在阿含经里面呢提到摩诃迦旃延这些辩才的事情其实他的故事还是很多的。摩诃俱迟罗这个摩诃俱迟罗刚才提过，他就是舍利弗尊者的舅舅就是他母亲的哥哥。这个摩诃俱迟罗中国话就是翻一个大喜，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他的膝盖骨比是特别大，所以翻个大喜。那么这个人呢他因为和他妹妹说话辩论一些道理以前是总是占上风的，后来因为怀孕了就常常的输给妹妹了，说话说不过他的妹妹，于是乎他就感觉到现在还没有降生这个智慧就这么大，如果将来降生了这个外甥还了得，我现在要去读书。那么他就离开了家到南天竺去读书。那么他读书很努力不剪早，这个早这个指甲他不剪，所以人称之为长早繁字。他读书看那个这些传记上没有明白的说出来但是可见这个时间不是很短。那么读书毕业了回来的时候来看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已经年纪很大了那么就说是就提到这个外甥怎么样情形说是外甥已经出家了，拜释迦牟尼佛为师做了比丘了，说这个事情。那么他立刻来到释迦牟尼佛这里来那么心里面很不平，那么我就想要和佛辩论呢。那么他自己心里面坐在那里想，那么他就说出来一句话，他说我是一切法不受一切法不受为他的宗旨不接受就是一切法都是可以破坏的，没有一件事可以成立的，我是这样的见解，一切法不受。那么释迦牟尼佛说你这个见解你接受不接受呢？这一下是这个摩诃俱迟罗答复不上来，心里想我要说接受我自愚相违了，我说一切法不受我又说受，这不是自相矛盾了，我要说不受我不如说不受好。他就是向佛说我不受这个见解，我也不受。佛说如果你这个见解你也不受，那么你就是没有这个见解了，你没有这个见解你和一般人一样吗？你有什么值得高慢的呢？那么这时候他知道佛的大智慧，佛能用这样的辩才把他辩倒了。那么他心一游远了不高慢了，佛就为他讲解佛法，他就得出国了，也就出家了做比丘了。他在说一切法不受的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在佛后边扇扇子，给佛扇扇子，舍利弗呢听了这句话得阿罗汉果，是有这样事情。这个摩诃迦俱迟罗这位大阿罗汉呢这是辩才第一的，因为他读书很多有学问， 那么又得了阿罗汉的以后，他的辩才不得了啊。离婆多，这个离婆多，这位阿罗汉呢，是坐禅第一啊。他坐禅在比丘里面他是第一位啊。那么这个离婆多，这个中国翻成中国话翻个十许，这个十就是这个房舍的这个十啊，宝字头宝盖头里面加个字，许就是许舍的许，是天上的二十八虚之一啊，就十许，是他父母啊拜祭这个十许得到这个儿的，那么就用这个十许为他作名啊，这叫做十许。也有的地方大智的论上呢，也说这个离婆多犯个假和合，犯个假和合，犯这样这样翻译。这个说到说他是假和合是有一个因缘的，就是说他这一天呢离开了家，到遥远的地方去，夜间呢在一个空的亭子里边休息，但是来了一个鬼，一个很小个的鬼呀，担着一个死尸过来，过来一会儿啊，一个大个的鬼又追来了，追来了，这个大个的鬼就和小个鬼啊争这个死尸，争这死尸啊，这个小个鬼说是这个亭子上面有一个人，那么可以请他做证明，究竟这个死尸是谁担来的，那么呢就请他做证明。那么这一回离婆多心里想，这两个鬼都很恶的呀，我说真实话我也会受到伤害的，说不真实话更是也是要受到害的，那么我不如说真实话就说了。他就说是小个鬼带来的，那么这个大个鬼一下子就把他的腿拿过来了，就吃掉了。那么小个鬼一看他说了真实话，很感谢他，那么因为说真实话受到了伤害，就把这个死尸的腿给他补上去了。但是呢大个鬼还是不能完的，又把另一个腿另一个胳膊全身都给他吃掉了，那么小个鬼就变成死尸都给他补上去了。然后我们这两个鬼就跑了什么，这个离婆多心里面想，哎呀，我父母所生的身体都没有了，都叫鬼吃了，现在这个身体是这个死尸的尸体的身份那么调换了啊，这是我吗？心里面就老是想这样思维。后来嘛就是跑到齐环境社齐书基督园去了，就问这比丘是不是有没有我可得，就问这些比丘说，哎呀，你会说这句话你可以出家，会容易得阿罗汉得圣道的，那么他就出家了。那么他出家了啊，他就是坐禅第一，他心里面不颠倒不散乱，寂言不动啊，那得到很深的禅定，佛赞叹他啊，坐禅第一。周利盘陀切，这个周利盘陀切啊，翻到中国话就翻个路边僧啊，路边僧。这个印度那地方的风俗啊，那是古时代的那个风俗啊，这个女人嫁出去要生孩子要回到娘家去，那么呢她的母亲呢还没有走到她的母亲家，在半路就生了，所以她叫路边生。路边生这个人，他们兄弟两个人，他还有个哥哥，他哥哥先出家做了比丘，得了阿罗汉果，也是很有学问的一位大法师。那么他后来呀，因为太笨了，生活困难了，也要来出家。出家他哥哥嘛就收留他，那么就教导他佛法。教导他佛法，因为他太笨了啊，学不来呀。过了一个时期，他哥哥说是你这样人不能出家，就把他驱逐了。 去住了，他就在庙门口啊，在那哭啊，在那流泪，流泪。后来佛回来看见了，就问他说：“不要紧哈，不要你不要还虚，你不要回家，来我教你佛法。”佛就叫他这个扫帚啊，我们扫地的这个扫帚，你念这两个字。那么就是念到少就忘了住，念住就忘了少。那么他这个记忆力是这样子，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呢，啊，不是，佛又叫他呀，去给在寺院里面打理这个厕所，给大这些大比丘啊清理这个鞋得干净啊，清洁这些。做了一个时期呀，他心里面就是这个少住就能念上来了。扫帚念念的就开悟了，也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周利盘陀切这个人呢、啊、是很笨，他的记忆力不太好，但这里边我可以说他两件事哈。这个我们出家人呢、啊、这个比丘尼也比丘尼众啊，要半月半月的要请这个比丘来教戒，到比丘尼住的地方为他们讲佛法啊。那么大众生里边呢，是按照次第排出来个次第啊，到比丘尼庙里面去的。那么这一天呢，就是轮到这周利盘陀伽了，轮到他的时候，这个比丘尼知道是他来的，预先知道了啊，就有意地啊，同他为难，就给他做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大座，这个座太高了，你怎么能上那个座上去坐呢？这是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啊、周利盘陀伽这个人呢，那么到时候是来了啊。来了，周利盘陀伽，你说他很笨，但是他是阿罗汉了啊，所以他用神通，你就把这个座变得很低一点，他也就坐上去。坐上去以后，显现了很多的神通境界。那么这些比丘尼啊，就心里面就不敢轻视他了，不敢呢，不敢戏弄他。那么但是要一说法的时候啊。人家毕竟你好像预先知道你要说什么，就预先把这个你说的话给你念出来。这有些毕竟你还想要，这也还是有一点戏弄他。但是这个时候呢，周利盘陀伽是有了神通了，你想说说不上来，这个嘴就不好用了，也还有这个事情。那么这是一件事。其次呢，第二件事，这个波斯匿王啊，请佛和大众生去应供，去应供的时候啊，预先声明了周利盘陀伽不要来，声明不要来。那么佛说好，那不来。但是佛有个安排，本来平常的时候啊，阿难尊者是侍者，阿难尊者给佛拿钵的，拿这个钵去的。但是这一天呢，佛就把这个钵交给这个周利盘陀伽，叫他拿着，叫他们拿着呢，说明了啊，这个国王不欢迎你来啊，你不要进到屋子里边来，你在门外，在门外等着。那么这个时候，佛和大众生都是到了皇宫去了啊，那么这个吃饭的地方完全都做好了，这个饭菜都上来了啊，上来了。这个时候，比丘也是用钵，佛也是用钵。佛的钵还没有啊，还没有钵，大家就不能动。这个时候忽然间看见有人把这个手伸进来，把这个钵就交给佛了。但是看见这个胳膊很长伸进来，看不见人。这个波斯匿王也在佛边坐，说这是怎么回事情呢？佛说就是你不欢迎那个比丘，他把钵给我送来了。这时候波斯匿王立刻也向佛忏悔，哎呀，他有这样大神通，这不，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哎呀，我罪过。然后又波斯匿王又去请他来入座，还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世界上事情啊，说是有的人很笨，不可轻视。 它笨，它有一个原因的。那么呢，佛法、佛宝、法宝、僧宝，这个我们相信佛法能转变。啊，有我们是特别笨，记忆力特别不好，或者有什么缺点，就是因为有罪。他能不断地努力地长期地修学佛法，能使令他的罪洗灭了。他的罪灭以后，啊，我们都是印光老法师的文钞常说到一句话：夜宵自朗。这个罪灭一洗灭了，他的智慧就光明了，就不可思议了。你不能说他现在还是像昨天那样子啊，不是的。这个尤其是佛已经声明宣布了他是大阿罗汉了，怎么还可以再不欢迎他呢？所以我们凡夫的右眼是靠不住的，是不可相信的，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所以说周利盘陀，周利盘陀切啊，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他也在会啊，他也在这里。南陀，这个南陀啊，是佛的弟子里面有多少个南陀，那么这个究竟是哪一个南陀呢？我们的古代，中国古代的大德说他是顺陀罗南陀，就是佛在家的时候的弟弟啊，那个南陀。佛是一丈六尺高啊，他是一丈五尺二寸啊，也很高，所以他的相貌也和佛差不太多。所以有的时候新来的出家的比丘看见他，就认为是佛来了，常有这个事情的。所以他就特别的穿这个衣服特别和佛不一样啊，那么就会鉴别出来了。那么这位南陀啊，叫顺陀罗南陀。顺陀罗是什么呢？翻到中国话翻个厌啊，南陀翻个喜，就是厌喜。这个厌是谁呢？就是这个南陀他在家的时候的太太啊，他太太的名字叫做厌。那么他是啊不想出家的，是释迦牟尼佛勉强他出家的。我们看那一段文，看那一些这个出家的经过的记载啊，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凡夫的境界啊，也是不决定的。说是他这个南陀尊者，他不想出家。他就是因为呀，他的太太太美了啊，他很爱他的太太呀，不想出家。不想出家，有佛的善巧方便呢，最后他还是出家，还是真能发心修行，也得了阿罗汉果了。那么他这一个南陀尊者这一段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但是现在我不想讲啊。南陀阿难陀，阿难陀就是为佛做侍者的这位。翻到中国话翻个欢喜啊，宣奘法师把它翻个庆喜，庆贺的庆，欢喜的喜。那么呢，这个名字啊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啊他降生那一天呢，降生那一天呢就是佛成道的那一天。那么呢，悉达多太子出家以后啊，那么修了很多年的苦行，那么净饭王心里面很忧愁啊，在皇王宫里面呢，这样的啊安乐快乐的生活，将来还可以做王，放弃了王位要去到山里面修苦行，那是很不同意很不赞成的。那么忽然间呢，这个天神来报告是悉达多太子修行成道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么这个净饭王心里非常欢喜， 那么阿难尊者也是这一天降生了啊。那么呢，阿难尊者是净饭王的弟弟的儿子，可能是白饭王的儿子啊，也说法不同，有时候是胡饭王，有时候白饭王的。那么呢，生了这么儿啊、也来报告净饭王。净饭王说是今天是个欢喜的一天啊，就你这个儿就叫做欢喜吧，所以叫做阿难陀，是这样的。阿难陀这个阿难陀尊者在佛法里边啊，在我们佛教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接机经的时候，他能够把佛说的这么多的经啊，能送出来。那么这件事非常重要的。罗侯罗，这个罗侯罗是佛在家的时候的儿子啊，是儿子。但是这个在佛教史上，也就是他的传记上啊，这个经论上的说法就是不一样。在《佛本行集经》上啊，说这个罗侯罗啊，是佛出家那个时候，他已经两岁了，已经两岁了。佛成道以后是第七年呐、啊，才回到竺国去。那么苦恨六年，那么还成道，成道以后七年，七六一十三，加上两岁就是十五年，所以佛回到竺国去见净饭王的时候，罗侯罗已经十五岁了。这个《佛本行集经》上有这样的记载啊，但是其他的经论上又不有不同的说法啊，说是佛临出家的时候，啊，这个耶稣陀罗才怀孕，等到啊。佛成也是说佛成道吧，那么他才降生的，那等和阿难尊者是同岁的，也有这个说法。那么这个罗罗翻到中国话，翻个叫做藏月啊，障碍的障，月亮的月，藏月就是他降生这一天的夜，那一天的夜间呢，月食啊，有日食有月食，就在月食那个时候他降生的。那么呢，所以就叫做藏月。这个藏月在印度的说法是阿修罗啊，他把月亮藏住了啊，我们人间呢看那个月亮看不见了，哎呀，这个说法叫藏月。也翻个伏藏啊，伏是反伏的伏啊，伏藏，说他们在母胎里面呢、六年啊，在母胎里面六年，那么这就是这就叫做伏藏，他有这种业障啊，使令他不能够正常的出胎，也伏藏，也有这种说法。这个罗侯罗尊者，他也是佛叫他出家的，佛是这个说法不一样，佛是来到竺国的时候，他净饭王请佛吃饭，吃完饭的时候他就随着佛就走了以后，佛就叫舍利弗尊者给他剃头了，就和目犍连尊者，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阿舍离，他就这样出家了。另外一个说法呢，是佛命令目犍连尊者，称之神通啊，强排的把罗侯罗拿带走了，耶稣陀罗是不给他的，我就是把他藏起来。但是这个大阿罗汉呢，目犍连尊者这个神通境界你是藏不到的，他就把他带走了，说是也有这么讲的。这个罗侯罗。罗侯罗尊者是十六罗汉之一，他没有入涅槃，他还在阎浮提，还在这个世界上住着啊，居住。那么如果有特别的因缘呢， 也还可以同他见面的啊。由于这在这个是《大唐西域记》上有说明这些事情。交番菩提呀、啊，是翻到中国话翻个牛像啊，牛像比丘，有牛的相貌，就是个牛，他吃过饭吃过草以后，不吃草的以后，他在那休息呀、啊，他也把草吐出来，才重新的嚼，就这样子。这个交番菩提这位大阿罗汉呢，他也有这个情形。为什么呢？就是他以前500世做过牛，他还有剩余的业力呀、啊，还有这种相，所以佛就命令他到天上去。他是得了阿罗汉果了，他就是到了天上去呀、啊。在刀立天呢有个花园啊，在那里边住啊。这个天人呢，这个天眼呢知道他是阿罗汉，虽然他有这个牛相啊，但是诸天恭敬他，不讥嫌他。我们人间的这个肉眼凡夫看他有牛相啊，就可能会有很多不恭敬的话啊。那么就你要是骂辱阿罗汉，那你的罪过还是很大的。所以佛就叫他到天上去。他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子徒弟啊，交番菩提啊，宾头卢婆罗多，宾头卢婆罗多，这个窥基法师就是宣奘三藏的弟子啊。窥基法师他说这个宾头卢翻到中国话翻个什么不知道啊，但是婆罗多翻中国翻个利根啊，这音是立根是顿根，这个话啊，翻个立根。这位阿罗汉呢，还是有个特别的因缘的。他是在他的住处啊，有这么一天呢，他在他的住处是缝衣服，这个衣服必是破了啊，在缝。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个树提长者，他用这个赞叹的木啊做了一个钵，用一个很高很高的杆子把这个钵顶起来，放在很高的地方，谁要拿能拿到就送给谁。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大家就是你要是除非你把这个杆子砍倒了，不然的话你拿不到。但是这件事啊，就正在这个宾头卢婆罗多尊者在缝衣服的时候，他知道了，他用天，他是一个有神通的人，他这个天眼通看见了，他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针呢插在这个石头里头了，这是个神通境界，但是这个针的线和他的衣服还连着，他就趁着神通就飞去了，再一飞去啊，他这个衣服还在这个。从这个山呢、啊，就自然的就扩大了，就在满虚空里面呢，就看见这个衣服就遮住了太阳。那么城里面的人，你看你怎么有这种事情？那么大家很有一个怀孕的妇人就堕胎了哈，还有这个事情。那么他就拿着一伸手把这个钵就拿去了。这个时候当然很快的呀，就有人报告佛了，佛就把他叫来了。说是你今天这个事情做的不对，要处罚你。怎么处罚呢？你不可以入涅槃，你要长时期住在这个世界上啊，应受阴天的供养。所以个宾头卢婆罗多啊，他还在啊印度的摩利支山啊，也是有名的一个山，摩利支山，在那里住。那么呢，我们藏经上啊也有一个请宾头卢受供养的法，假设愿意请他，有可能会请他，他会来的。这还有这个事情，宾头卢婆罗多，迦留陀夷，这个迦留陀夷呀、啊，翻到中国话翻黑光，黑色的黑，光明的光，就是啊。 他的面貌，他这个皮肤很黑呀、啊，但是还有光啊，但是他也是大阿罗汉。嗯、这个阿罗汉呢，有一件事，有一件事什么呢？就是佛当时啊还没有至非时时界，就是毕竟晚上还可以吃东西，可以吃饭的。那么他在晚上吃饭了啊，晚上要吃饭，那么就到这个聚落里面去乞食。乞食的这个时候啊，天阴天呐、啊，下雨啊，打雷，这个雷的电闪电一闪呢、啊，这个斋主家的一个女人是怀孕了啊，她在闪电光一闪一看这个黑。这个迦勒陀一这个黑的境界，心里面一惊，就堕胎了。堕胎了，这个女人就骂这个迦勒陀一，啊，种种的回骂。但这件事又报告了佛，佛就制立这个非时世界，啊，有这么件事。但是他是大阿罗汉的啊。这个摩诃迦宾罗。这个杰宾罗翻到中国话翻个房许啊，房舍的房，是他父母啊拜祭这个房许二十八许之一啊，得到这个孩的啊，所以就名字为房许啊。也有的地方解释呢，是他出家之后，他想要来见佛，但是这一天住在这个地方还没见佛，那么就是来了一个比丘，来了一个比丘就同他谈话，就问他说，是你在这你想要做什么呢？他说我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来的，想要去见佛去。那么这个比丘就同他谈论佛法，谈谈的他就得出国了。得出国的时候呢，那个比丘就现出这个佛，那个比丘是个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见佛了，就拜佛了。那么他和佛在一个房里面许，所以叫做房许，又有这么一个说法。波俱罗，这个波俱罗翻到中国话翻一个善勇啊，善恶的善啊，容貌的容，善容，就是这位阿罗汉，他的面貌非常的美，所以叫善容。善容啊，这位阿罗汉呢、啊，也有一件事，他啊，或者我们这样说啊，就是佛灭度后百余年的时候啊，这个阿育王啊。他去拜这些塔啊，舍利弗尊者的塔，摩犍连尊者的塔啊，阿难尊者的塔，各地方去礼拜。那么拜到这个波俱罗这个塔的时候啊，那么就有这个大比丘为他介绍，说这位大阿罗汉呐、啊，他在世的时候啊，他不为人说佛法，一句佛法都不讲，他就是不说。不说这个阿育王说他这个人练法，我不多供养，我就供养他一个钱，给他一个钱，放在塔里面，这一放上去，这个一个钱就飞出去了，又飞出去了。他们有这样事情，就是你这一个钱他不接受，你不同意我不说法，你要供养我一个钱，这个一个钱我不接受，这个味道。这叫波俱罗，阿耨罗陀，阿耨罗陀翻到中国翻鸠摩罗什法师翻，给他翻个无贫啊，宣奘法师给他翻个无灭，就是他在呀、啊、久远以前呢，他供养毕支佛一餐饭，请他吃一餐饭，请他吃一餐饭呢。他从那么以后50劫，他的福报 都是不灭的，啊，很大很大的福报啊，罗陀。是这个在呀、啊，说一些有部律上说他一件事。有一天呢、啊，大众生要出去乞食，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雨下的非常的大啊，那个倾盆的大雨。那么就是这些大这些比丘就向佛说：“我们现在应该去乞食，但是下雨下这么大，怎么办呢？”佛说：“这样子，你叫阿耨罗陀，叫他陀钵去乞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阿罗陀是个盲人的，他的眼睛不对的，但是他有天眼通，他就托钵就乞。一出门口呢，有很多很多人呐、啊，这车来很多很多的饭菜来供养大众生，就不用乞食了。还有这么一回事，就这个阿罗陀是个大福的人啊，这个阿罗汉。归阿罗汉哈、啊，他是啊没有贪无着了，但是福德非常的大。那么他所以叫做无贫，所以也叫做无灭。这个经论上啊。